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和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1主日。首先感谢天主，因为他让我们又在这个庆祝基督死亡和复活的日子，在主日圣道的节目中跟大家一起聆听、分享天主向我们说的话。同时呢，也能够慷慨地回应天主借着圣言向我们发出的邀请。在聆听这个主日的圣言之前，先让我们回想一下，看一看在过去一个星期的生活中，天主赐给我们多么丰沛的恩宠。天主保守了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健康平安，给了我们家庭和朋友的爱，给了我们向善的志向。虽然生活中有不少的困难，但是天主让我们体会到他与我们同在，靠着他的恩宠克胜了一切。在面对天主的恩宠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自己的软弱。比方说，参加了弥撒，听了天主的话，领了天主的圣体之后，当我们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把天主忘了，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没有在生活中将天主的话实践出来，甚至在为人处事方面无法为基督的福音作证。对于这一切意识或不意识的过失，让我们祈求天主的宽恕和接纳，祈求仁慈的眷顾，并光荣天主说。
双手融入雨点，善人享受太平雨地，诸天诸天上居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你无声善父之子出面是罪，求你纪念我们，出面是罪者，请你不听我们祈 求你纪念我们。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你是神，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且道成神。
现在我们用今天的祈祷经一起向天主祈求说，天主，求你使我们信众团结一致，爱慕你的戒律，期待您的恩许，虽然处身于变幻的尘世中，仍能够洁身自好，一心向往天乡。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您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在常年期第十九主日，也就是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听到了马窦福音第十四章耶稣步行水面的事迹。我们看到马窦特别重视伯多禄宗徒，因为在马窦写福音的时候，教会正逢内忧外患的困境，马窦要读者特别注意伯多禄的地位，教会的秩序应当由他和其他的宗徒来管理，因此福音中特别注意耶稣和伯多禄之间的关系，来支持伯多禄在教会中的职务。今天我们要听的马窦福音十六章也是一段关于伯多禄的守牧职务的叙述，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来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雅境内，就问门徒说，一般人说人子是谁呢？他们说，有的说是洗者若翰，有的说是厄里亚，也有的说是耶勒米亚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呢？西满伯多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耶稣对他说，约纳的儿子西满，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血肉之人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启示了你的。我给你说，你是伯铎，也就是磐石，我要在你身上有如在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势力绝不能战胜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于是耶稣严禁门徒不要对任何人说他是墨西亚。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耶稣对伯多禄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在圣经中，钥匙就象征权力，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这样预言说，
恭读伊撒伊亚先知书。上主对宫廷长舍布纳说，我要革你的职，撤你的位，到那一天，我要把我的仆人希尔克雅的儿子厄里亚金召来，把你的朝衣给他穿上，把你的玉带给他束上，将你的权力交在他手中。他要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室的慈父。我要把达卫王朝的钥匙放在他肩上，他开了，没有人能关，他关了，没有人能开。我要坚定他，如同钉在稳固地方的木桩，他的全家要因他而显耀。以上是天主的圣言。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们，本主日是甲年常年期第21主日。在本主日弥撒的福音中，马窦向我们叙述了伯多禄如何对耶稣宣告：“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伯多禄的这项宣告，前所未有地指出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墨西亚，同时也指出了他是永生天主的儿子。而耶稣面对伯多禄的宣信，只是做了一个奇特但非常重要的回应与许诺。耶稣这样对伯多禄说：“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而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书，则是为耶稣的这项许诺铺路。在这篇读经中，以赛亚先知特别谈到的天主许诺要把达味家的钥匙交给希尔克亚的儿子厄里亚金。这许诺是这样说：“我要把达味王朝的钥匙放在他肩上。”在福音的一开始，耶稣问自己的门徒说：“人们说人子是谁？”耶稣他不是因为心血来潮才突然提出这个看似无厘头的问题，也不是因为耶稣在意人们怎么看他、怎么认识他，不，都不是。耶稣之所以问这个问题，乃是因为他明白启示门徒们有关他墨西亚使命真谛的重要时刻到了。耶稣已经对群众运用了他那权威性的教导，他也对相信他的人行使了他那行奇迹的能力，他也对贫苦人、病人、弱小者、罪人等等等等，透过他的关怀，透过他的爱而启发了他的身份。现在时刻到了，他要激发门徒们表明他们对他所有的信仰，并希望门徒们对他这个已经相当清楚的启示做出结论跟回应。面对群众对耶稣沸沸扬扬的不同说法、不同认识，有人按照耶稣宣讲悔改的这个作为，就认定他是复活了的洗者若翰；也有人按照马拉基亚先知书所预言的，以为他就是那要在墨西亚来临之前先到来的厄里亚。另外呢，也有人依据旧约时代的一些经典而认为墨西亚来临的时候会有古时的一位大先知来协助墨西亚复兴以色列，所以呢，就认为耶稣应该就是耶勒米亚，或者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他对民众所有这些有关他各种身份的看法和意见，他丝毫未加批评，他反而转向门徒们，郑重其事地问门徒们说：“你们却说我是谁呢？” 你们说我是谁？事实上，在福音中，这样类似的问法，耶稣在其他不同的场合里，他也曾经问过，而且还问了好几次。他问：你们找谁？在马古福音里，有一次耶稣询问那个时候还是洗者若翰的门徒安德勒和若望，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找谁呀？还有一次是在受难前夕，犹达斯领了士兵们前来逮捕耶稣的时候，耶稣也问他们：你们找谁呀？另外一次则是在耶稣复活后，他向在坟前哭泣的玛利亚马达勒那，他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好奇怪啊，耶稣明明知道人们认识他就是纳扎勒人耶稣，而耶稣也知道人们明明就是在找你嘛，可是为什么耶稣偏偏还要问？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你们找谁？你找谁？耶稣为什么得问？因为耶稣知道人们心目中所认识的他，或所寻找的他，跟他们实际上所认识的他，跟找到的他当中有一个好大的距离，好大的差距。玛利亚·马达勒纳，想一想，弟兄姐妹们，他所认识的耶稣，他要找的耶稣到底是谁？玛利亚·马达勒纳实际上所认识以及所要寻找的是死人耶稣吗？他要找的是耶稣的遗体吗？可是却是让他找到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我常常说玛利亚马达勒纳啊，赚到了。而犹大师跟士兵们所要寻找的是蛊惑群众的耶稣，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是那一个带着群众造反的耶稣，可是却是让他们逮捕到那个降生成人的天主子。所以我常常说犹达斯他真的亏到了。而若翰的两个门徒，他们实际上所要寻找的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墨西亚英雄，但他们所找到的却是以苦难来拯救全人类的救世主。原来在这个认识、寻找跟找到之间有这么大的距离，这么大的差距，怎么办？靠信德，必须靠信德来弥补这当中的差距，来弥补这当中的鸿沟。玛利亚马达勒纳借着信德，由寻找耶稣的遗体，由寻找死人耶稣，而找到了复活的主耶稣。两个门徒也借着信德，由寻找凯旋英雄式的墨西亚，而找到了以苦难来拯救我们的救世主。然而犹达斯和士兵们没有这样的信德，因此他们将降生成人的天主子送上了十字架。你们说我是谁？今天我们每个人也在门徒们当中接受耶稣相同的提问。是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本来就是一个不断地在认识、 及寻找天主，并且不断地在答复天主召教的生活。所以想一想，弟兄姐妹们，你们说我是谁？面对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耶稣呢？当伯多禄一听到耶稣的这个问题，立即展现他冲动的个性，他马上冲到耶稣跟前，代表全体门徒回答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我们凡是信仰耶稣、跟随耶稣的人，一听到伯多禄宣认耶稣为墨西亚天主子的这样的话，想必应该都会非常感动，并不得不对这位大宗徒有所感激，因为他竟以这样简单但却又如此意义深长的话语，首次向耶稣表明了万世万代对耶稣所有的信仰。这样的宣信是前无古人的，因为以前耶稣平息风浪的时候，宗徒们虽然也称耶稣是天主子，但不如这一次的明认更为圆满。这一次不仅加上了墨西亚，还在天主之前隆重地加上了永生。伯多禄的这项宣认郑重地明认了唯独耶稣是天主子，因此他具有天主的一切本性和天主的一切德能，因此耶稣和天主一样是永生的、自由的、全能的造物主，一切生命的根源与源泉。伯多禄的隆重宣认无疑地获得了其他门徒的赞同，更是博得了耶稣的欢心。因此耶稣直接就向他说：约纳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不是血和肉启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耶稣不仅接受了伯多禄的宣告，更是赞赏他是有福的，因为伯多禄能够明认耶稣是天主子，是出于天父的启示，是出于在天之父所赐予他的超性之光的恩宠。而能够拥有如此的恩宠，当然有福。耶稣为回应伯多禄对他的隆重回应，他以郑重的语气向伯多禄这样宣告说：我再给你说，你是伯多禄磐石，在这个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绝不能胜过他。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这段庄严隆重的宣告表明耶稣要在伯多禄这块磐石上建立他的教会，并将管理教会及其他诸凡与圣教会有关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伯多禄。通常我们会习惯把这段耶稣与伯多禄的对话拿来解释那继承伯多禄职位的罗马教宗的守卫权，但今天我们要从更普遍性的角度一起来反省耶稣与伯多禄的这一段对话。事实上，这段福音不只是为教宗说的，他同时也可以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必须像伯多禄一样去向耶稣宣认我们对他的信仰， 并向他承认我们需要救恩，需要他的医治。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去接受一份使命，也就是成为磐石。当我们能够像伯多禄一样，凭着信德向耶稣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的时候，耶稣也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是磐石，在这磐石上，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在这对话当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相互承认，以及一种彼此说出真理的关系。而伯多禄之所以能够说出这样的真理，承认耶稣就是救世主、永生天主之子，因为他亲身经历到了耶稣的医治、宽恕和生命的给予。而就如同伯多禄从耶稣那里所经验到的一样，如果我们也向耶稣承认我们需要他的救恩和医治，那么耶稣也会向我们显露我们每一个人的磐石特质，让我们成为我们教会团体的共同建立者。在这一个建立于我们每一个人磐石特质上的教会团体里，天主也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一把可以束缚和释放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宽恕。在团体中，常常最难克服的就是紧紧地抓住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那个生气、那个怒气，坚定我们自己就是受害者。然而，宽恕这把钥匙不仅可以解脱我的弟兄姐妹们，这把钥匙也可以释放我们自己。宽恕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当我们认为别人是错的的时候，或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更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觉得正义受损嘛，什么人犯错就该受到正义的制裁吗？但是弟兄姐妹们，正义的标准又是什么呢？在天主的子女之间，在耶稣的弟兄姐妹们之间，在基督徒之间，这个正义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想一想，我们渴望天主是按正义处事，或者是用仁慈对待我们。如果今天我们都要死于一场大地震，都要同时来到人子面前，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清楚而真实地暴露在天主、在人面前的话，我们期待人子公正地或者仁慈地对待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愿意仁慈，以仁慈对待你，那么不就意味着你自己一生也要以慈悲怜悯对待人吗？或者是你宁愿天主按正义对待你，如同你在生活当中对待别人一样的正义？尽管我们祈祷中常常求天主对我们施予仁慈，但我们却是对其他人要求正义公正。我们对别人说的常常是按正义在说话，但我们从天主那里所祈求的却是他的仁慈。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戒慎恐惧， 我们如果只是以正义对待人、判断人，小心，将来我们也要受到同样的待遇。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善用这把宽恕的钥匙，就不会有真正的团体产生。只有宽恕才能将我们形成一个团体，才能忧喜与共。这把钥匙有两个面向，给予和接受。乍看之下，好像给予要比接受更为困难，可是实际上常常是因为我们无法全心接受别人的宽恕，或更好说，我们无法宽恕我们自己，因此也就不能宽恕别人啊。我们只有接受宽恕，才能找到内心的自由去宽恕别人。宽恕似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天主内没有做不到的。同时我很深的经验到，宽恕并不会使我们的不愉快经验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不会的。但宽恕却会改变我们记忆的方式，也就是把诅咒化为祝福。是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都不断地在经验着耶稣今天交付给伯多禄，同时也交给我们作为磐石的那个使命。他同时也把束缚和释放的钥匙托付给了我们。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握有一把宽恕的钥匙，所以要开要关，弟兄姐妹们，你自己要做决定。耶稣，你是摩西亚，永生天主之子，阿们。
最后让我们用今天的细眼礼经向天主表达我们的心愿，说：仁慈天主，我们都仰赖你的圣子的一次牺牲而获救，成为你的义子。求你赏赐我们在你的教会中合而为一，共享太平。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个主日再会。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您。
上主，要为万圣而。
是了。